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第二章。第二章开始了一个新的情节，作者首先介绍一位新的人物，但这个人物要等到稍后才会出现。我们就来看看作者他介绍怎么样的一个新人物。作者说，现在拿厄米有一个她丈夫的亲戚，这可以说是继续拿厄米所拥有的表列。拿厄米不仅拥有一个媳妇，她也拥有食物，因为第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神赐粮给他的百姓。现在作者告诉我们，拿厄米还拥有一个亲属，但这样的描述表明这个人不是拿厄米，而是拿厄米的，不是这个人不是与拿厄米，乃是与拿厄米的丈夫有血缘的关系。因为作者说拿厄米有一个她丈夫的亲戚，所以这个新的人物是与拿厄米的丈夫有血缘的关系。接下来作者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富有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包括力量、权势、能力、才能以及财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字本身是具有多方面的意思。富有这个字不是只是说他很有钱，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含有力量、权势、能力、才能以及财富 的意思，必须根据上下文来决定这个字的意义。在这里路德记的上下文中，这个字主要是表达财富与地位。我们从接下来第二章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很富有的，他拥有一块地土。而第四章所进行的法律程序使我们可以确定他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与好的名声。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乃是说明这个人他很富有，并且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和好名声。不但如此，从第四章我们可以看见他也很有能力与才干，他也是非常有能力和才干，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作者不是只是指出他是很富有的人，作者用这个希伯来字表明他不但是很富有，他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很好的名声，同时他很有能力和才干，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然后作者接下来说明 这个人属于以利米勒的家族，或者说属于以利米勒的宗族。在旧约中，宗族是介于支派与较小的延伸家庭之间的一个族群，也就是说支派，我们晓得以色列有12个支派，然后每一个小家庭都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延伸的家庭，而宗族就是介于支派跟这个延伸的家庭之间，比较小的延伸家庭，也就是说比支派小的，是一个延伸家庭，介于支派跟延伸家庭之间的一个族群，包括由同一个祖先，由同一个祖先传承下来的一些家庭。因此在古代以色列的社会结构中，宗派是最重要的单一族群啊，应该说宗族不是宗派啊。这个宗族这个族群是由同一个祖先遗传承下来的一些家庭，因此在古代以色列的社会结构中，宗族是最重要的单一族群。宗族拥有不可转让的特殊地土，并且构成至近亲属的义务的基础。关于这个至近亲属的义务，就是要帮助穷乏的弟兄赎回所卖的地土，这主要是记载在利未记第25章关于禧年的一些条例。在利未记第25章第23节说到，地土不可以永卖。神说，耶和华说，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许人把地赎回。你们的弟兄如果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如果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人，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那么他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年数的价值还给那个买主，他就可以归回自己的地业。如果不能为自己赎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等到禧年，这个地业就要出买主的手，而归回这个卖地的人。那这里就提到至近的亲属要帮助穷乏的弟兄赎回他所卖的地，而宗族就是构成至近亲属的义务的基础。这个人他是属于以利米勒的宗族，而以利米勒的宗族可能就是第一章第一节所提到的，以利米勒是以法他人，所以这个人跟以利米勒是同样属于以法他人这个宗族的人。最后作者才提出他的名字叫波阿斯。波阿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不清楚的。当作者介绍了这个新的人物之后， 接下来就讲论路德他主动提出的要求和所做出的行动。这主要是以路德跟拿俄米的对话来表达。作者首先说摩押女子路德，作者再一次以摩押女子这个称呼来称呼路德。在第一章最后22节说到拿俄米和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然后就讲到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伯利恒。所以这是作者再一次以摩押女子来称呼路德。在路德记中，路德这个名字一共出现12次，其中有5次是加上摩押女子。摩押女子这样的一个称呼一再的出现，表明路德是摩押女子的事实，乃是真正造成这个故事的要素。作者以摩押女子来提醒说路德是一个外族人，通常是被藐视的。不但如此，若路德是一个以色列女子，她所做的一切就不至于那么不寻常了。就是因为她是一个摩押女子，却做了这一切的事，就显出是超乎寻常的。所以在路德记里面5次出现路德被称为是摩押女子，这就表明路德是摩押女子的事实是真正造成这个故事的要素。一方面作者提醒路德是摩押女子，是一个外族人，通常是被藐视的。但另一方面，正因为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而不是一个以色列的女子，所以她做的这一切事情就显出是非常的超乎寻常。路德首先说话，向拿俄米提出要去拾取麦穗。我们必须了解，在旧约摩西律法里面有关于收割禾田的条例。利未记第19章第9到第10节告诉我们说，这是摩西律法的规定，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未记23章22节也有类似的一个条例。利未记23章22节说，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照样在申命记第24章第19节记载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如果妄下一捆啊，妄下一捆，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如果忘了有一捆留在田里面，不可以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这就是我们看到在律法中所制定的关于收割和田的条例。律法中规定，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割尽田角，要留给孤儿和寡妇、穷人和寄居的。如果有遗落的，不可以拾取。如果忘下一捆，不可以回去再取。等到收割完毕之后，孤儿寡妇或者穷人和寄居的这些人就可以去到田里拾取任何剩下的麦穗，并且收割田角。律法中也规定，不可以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不可以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孤儿寡妇和寄居的。但是呢，同样的，必须等到收割的人收割完毕才能够去拾取。这就是在律法中规定收割和田的条例。路德就向拿尔米提出请求，或者是这个希伯来原文也可以是指路德就向拿尔米做出宣告。路德对拿尔米说，请让我到田里去，或者说他向拿尔米宣告说，我要到田里去。路德请拿尔米准许他，或者说路德向拿尔米宣告他要到田里去。这显示自从拿尔米和路德到达伯利恒之后，似乎没有时间的单言，因为在第一章最末了的22节告诉我们说，拿尔米跟路德到达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所以现在路德请求拿尔米准许他到田里去，或者说向拿尔米宣告他要到田里去，就显示了自从拿尔米跟路德到达伯利恒之后，似乎没有时间的单言，路德立即抓住短暂的收割季节的时机，到田里去拾取麦穗，来供应拿尔米和他自己的需要。田地，这里路德说他要到田里去，这个田地这个字是单数。当时一个家族拥有一大块地， 家族中的每个家庭或者个人乃是拥有其中的一部分啊，这个家族或者是宗族啊，当时一个宗族拥有的呢是一大块地，在宗族中的每个家庭或者个人是拥有其中的一部分，但不是以栏杆来分隔各家拥有的土地，而是以石头为界，这样就让可以耕种的地土尽最大的利用。路德请求拿阿米或者向拿阿米宣告他要到田里去，那显然就是往以利米勒宗族所拥有的这个田地那里去。然后路德接下来说，在一个人身后拾取麦穗，因我将在他的眼中蒙恩。路德的计划是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收割的人遗落在地上的麦穗。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律法的条例乃是要等到收割的人收割完毕之后，孤儿寡妇或者是穷人和寄居的，他们才可以到田里面去拾取遗落的麦穗，收割这个田角。但是路德的计划是要在收割的人身后拾收割的人遗落在地上的麦穗，因为我们晓得等到收割完毕，这些贫穷的人孤儿寡妇到田里面去拾取麦穗的时候，通常一整天他们能够拾取的麦穗不是很多，收割的人往往是非常小心，尽可能不要让麦穗遗落在地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德他的计划是要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来拾取收割的人遗落在地上的麦穗，而接下来路德说，因为我将在他的眼中蒙恩。在他的眼中蒙恩这个片语在旧约中出现过40次，起初这个片语是被用在朝廷中，一个下属向一位君王或统治者所说的话，例如创世纪47章，约瑟在埃及发粮的时候，这些埃及人就是对约瑟说，如果我们在你的眼中蒙恩，所以这是被用在朝廷中，一个下属向一位君王或统治者所说的话，后来就被用在任何下属向上级的人所说的话，在你的眼中蒙恩。那这就是指下属承认他是依靠上级的人供应他所请求的东西，在你的眼中蒙恩。那么如果我在你的眼中蒙恩，就请求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被用在下级的人向上级的人说，如果在你的眼前蒙恩，乃是指下级的人承认他是依靠上级的人供应他所请求的东西，而上级的人是不是恩准，则是按照他对请求的人的观点。所以为什么说是在你的眼中，在你的眼中意思就是说，那上级的人他对这个请求的人的观点就决定他是否恩准，是否恩准这个下属的请求。所以在 他的眼中蒙恩，或者说在你的眼中蒙恩。上级的下属向上级的人提出请求，而他知道他依靠上级的人来供应他所请求的东西。至于上级的人是否恩准，则是在乎上级的人对请求的人的观点，在他的眼中看，这个他对请求的人的观点就决定了他是否恩准。所以路德这个话是暗示了他要得到许可之后才开始拾取麦穗，因为我们说了他的计划是要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来拾取收割的人遗落在地上的麦穗。而他说因为我将在他的眼中蒙恩，那就是表明他要先得着许可，他才开始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来拾麦穗。同时这个片语在旧约其他的地方出现的时候，总是指向某一位明确的人，也就是说说话的人是向一位明确的人说，我若在你的眼前蒙恩。所以我们总是知道是在谁的眼前蒙恩。然而在这个地方，路德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是他知道他将被某人允许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路德已经委身要和他婆婆一起回伯利恒，并与他的婆婆同住，供应他婆婆的需要。这是我们从前面第一章第16节到第17节，我们看到路德已经完全委身要跟他的婆婆一起回伯利恒，并且他婆婆住在哪里他也要住在哪里，他要供应他婆婆的需要。但是只是有意愿与主动去做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有意愿却没有行动，那是没有用的。路德委身要跟拿俄米回伯利恒，并且与拿俄米同住，供应拿俄米的需要，他有这个意愿，但是他不但有这个意愿，并且他主动的去做，所以他不浪费任何的时间，他主动向拿俄米提出请求，容许他去田里面拾取麦穗，或者他主动向拿俄米宣告他要到田里面去拾取麦穗。他相信在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中必定有一个人能够照顾拿俄米。他虽然不知道那人是谁，但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人。他有信心，当他去那个人的田间拾取麦穗的时候，他将在那个人的眼中蒙恩。因此，路德开始他的使命，他要供应他婆婆的需要。虽然路德在伯利恒是一个陌生人，也没有人认识他，他又是一个摩押女子，但这些都不能拦阻他不去担任这个工作。 在那样一个族长社会的文化之下，路德身为一个女人，并不意表她不能采取主动，所以她就如此行了。她主动的向拿阿米提出请求，或者她主动的向拿阿米宣告她要到田里去拾麦穗。她绝不浪费任何时间，她不等待机会，而是制造机会。路德从不做期待中的事，他总是做期待之外的事。这是我们看见路德，他是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他在拿俄米的儿子活着的时候，向拿俄米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丈夫显出恩慈。他的丈夫死了，他继续向拿俄米显出恩慈。即使拿俄米一再的劝阻厄尔巴和路德跟他一起回耶路撒冷，但是路德他却坚持的不改变的把自己委身于拿俄米。他继续向拿俄米显出恩慈，他跟拿俄米一起回到伯利恒，与拿俄米同住，他也定义要供应拿俄米的需要。他不但有这样的意愿，而且他主动的去做，绝对不浪费任何的时间。因为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式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这个大麦的收割的这个季节通常是一两个礼拜，是或者两三个礼拜，所以他就主动的表明他要到田里去拾取麦穗。他相信在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中，必定有一个人能够照顾拿俄米。只是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可是他一定要找到这个人，而且他有信心，当他去到那个人的田间拾取麦穗的时候，他将在那个人眼前蒙恩。虽然路德在伯利恒是一个陌生人，他不认识任何的人，也没有人认识他，她又是一个摩押女子，是一个外族人，乃是被藐视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拦阻路德去担任这个工作。她不是等待机会，她乃是制造机会。她从来不做期待中的事，她总是做期待之外的事。于是拿俄米做出一个回答，作者很简洁的记载拿俄米的回答。拿俄米回答路德说，去吧我的女儿。拿俄米这个话显明他承认现在他有一个艰难的生活，他是一个寡妇，是一个贫穷的寡妇。所以路德提出要去田里拾取麦穗，拿俄米回答说，去吧我的女儿。这个话显明拿俄米承认现在她有一个艰难的生活，她的丈夫与儿子们都已经死了， 他成为一个贫穷的寡妇。我们已经说了，在古代的社会，寡妇的生活是需要被照顾的，因为妇女是不容许出外工作，所以一旦成为寡妇，就面对一个危机，那就是生活的需要的来源。以前是她的丈夫来供应她，但是成为寡妇以后，就失去这个供应她生活需要的来源。因此，拿俄米她承认，现在她有一个艰难的生活，她的丈夫和儿子们都已经死了，她成为一个贫穷的寡妇，她已经到达谷底。接下来，作者就给予一个摘要的报道。作者说，所以路德离开，并且在田里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这里作者把三个动词离开、去、还有拾取，这三个动词是以连接词和，就是 and， 这三个动词离开和去和拾取，作者就用和这个连接词把这三个动词联系在一起，表示这是一个摘要，叙述路德那一整天所有的行动，那一整天路德所做的行动，他离开，他去田里面，然后那一整天他拾取麦穗。但是这不但是一个摘要，叙述路德那一整天所有的行动，同时也指出作者将进一步解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所以作者先给一个摘要，路德离开，并且他去田里，并且他拾取麦穗。然而接下来作者就会进一步来解释，来说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作者说，他恰巧到了田地中属于波阿斯的那一部分，他是属于以利米勒的宗族，就是波阿斯是属于以利米勒的宗族。这里作者说，他恰巧到了田地中属于波阿斯的那一部分，这个他恰巧这个片语是大部分的翻译，或者说大部分的译本都是把这个片语翻成他恰巧，说路德是恰巧到了田地中属于波阿斯的那一部分。如果这个片语是翻译为恰巧，那就是一个修辞的技巧，也就是说就是作者所使用的一个修辞的技巧，来讽刺性的指向相反的事实。作者用恰巧作为一个修辞的技巧，来指向相反的事实， 是一个讽刺性的来指向相反的事实，显明不是人在掌管世界，不是人在掌管世界，而是神绝对的主权在掌管。换句话说，人可能看成是恰巧，是偶然，是刚好，但是作者是用这样一个修辞的技巧，是一个讽刺性的指向相反的事实，也就是说哪有恰巧，哪有巧合，人不掌管事件，而是神绝对的主权在掌管。在人看来似乎是恰巧，似乎是偶然发生的，其实是神不断在背后工作，借着他恩典的护理的手，他引导路德的脚步去到波阿斯的田地。我们在第一章看见作者已经引入神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在第六节说神访问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神乃是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所以在这里作者用恰巧这个修辞的技巧来讽刺性的指向相反的事实，在人看来似乎是恰巧，是偶然发生的，其实乃是神不断在背后工作，是神借着他恩典的护理的手，引导路德的脚步去到波阿斯的田地。但是这个他恰巧，我们按照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那就是他的机会，这是一个名词，他的机会 her chance， 然后呢机会了是个动词，用英文说是 her chance chanced， 他的机会机会了，这是两个同样字根的，来自于同一个字根的字，一个是名词他的机会，一个是动词机会了，他的机会机会了，这是按照原文来直接翻译，意思就是指他的机会发生了。 Her chance happened， 这个原文直译是这样的意思。而这个机会跟发生这两个字，机会这个名词跟发生这个动词，真正的意思是指事件，仅仅是表明所发生的事，也就是说他的事件发生了，仅仅是表明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恰巧的含义。换言之，我们可以翻译成他的事件是如此发生的，也就是说希伯来原文原文的字句，作者是说他的机会发生了，他的机会发生了，但是他的机会还有发生真正的意思是指事件，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了，是指向所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恰巧的含义。所以我们是可以翻译成他的事件是如此发生的。 路德他的事件是如此发生的，他来到在一大片宗族的田地中，波阿斯所拥有的那一部分田地。路德，我们说了，他相信在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中，一定有一个人能够照顾拿俄米，所以他主动的提出要去到田里，去到以利米勒宗族的田里。他不知道那个人能够照顾拿俄米的人是谁，但是他有信心，当他去到那个人的田间拾取麦穗的时候，他将在那人眼中蒙恩，因为他的计划是要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收割的人遗落在地上的麦穗。所以现在路德来到以利米勒将宗族的田地，他在这一大片宗族的田地中，他来到波阿斯所拥有的那一部分田地。这里作者再一次提醒，波阿斯乃是与以利米勒属于同一个宗族，所以这个作者他摘要的报道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差不多第一种，差不多所有的圣经学者的解释都采取路德恰巧到了波阿斯的那一部分田地啊，就是说现在我们是看这第三节作者所做的这个摘要的报道，可以有两种的解释。大部分圣经学者的解释都采取路德恰巧到了属于波阿斯的那一部分田地，这乃是为要显明人不掌管事件，而是神的手在背后做工。我们已经说了，是用恰巧这个修辞的技巧，讽刺性的表达一个指向一个相反的事实，也就是说不是人在掌管事件，人不掌管事件，而是神的手在背后做工。人看为似乎是偶然，是恰巧，其实乃是神的手在背后做工，借着神恩典的护理，他引导和控制所发生的事，来成就他的目的。因此路德被引导去到波阿斯所拥有的田地，而不是去到其他人的拥有的田地，乃是为要使路德与波阿斯认识，进而成就神所有的计划。这是大部分圣经学者采取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这个片语的意思，是指路德恰巧很巧合的来到属于波阿斯的那一部分田地，用这样的一种修辞的技巧来表达人不掌管事件，而是神的手在背后做工。也就是说，人觉得是巧合，但实际上是神在背后做工。 那这个恰巧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人没办法掌管事情，因为是刚好。但是呢，这是要讽刺性的来指向是神，人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事，所以人看来是一个恰巧，一个巧合，可是其实是神的手在背后做工，是神引导路德去到波阿斯所拥有的土地，这是神恩典的护理，来成就神的目的。神没有引导路德去到其他人的田地，而是把路德引导去到波阿斯的田地，为的是要使路德跟波阿斯认识，进而成就神所有的计划。但是另外一种解释可能更好，这是我在三一神学院修路德记的时候，我的老师他所提出的另外一种解释。我这个旧约的老师，他是非常这个希伯来文，他的希伯来文的这个造诣是非常非常深，非常高深的。他读他的博士学位读了很长的时间，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够，是他非常的就是说敬业。他的教授其实是犹太人的教授，而他的博士论文写了600多页，通常博士论文是300页左右，所以他还必须要把他的博士论文删删减减。所以这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的旧约的教授从他对希伯来文他的这种对希伯来文的认识和他的希伯来文的造诣来看，第二章第三节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说了，是一个摘要的事实，叙述路德那一整天的行动。路德离开并且去，并且在田里收割的人的后面的身后拾取麦穗，而第二章的后半就进一步解释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在不是第二章的后半，是第二章的第三节的后半。第二章第三节的后半就进一步解释这个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在第二章的前半，作者说明路德是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但是根据律法的条例，必须等到收割完毕，路德才能到田里去拾取麦穗。因此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也就是路德竟然能够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这是怎样发生的呢？在第三节的后半，作者说，让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因此作者说，路德的事件是如此发生的，就是我们说的 her chanced， 他的事件是这样发生的。路德定义要供应他婆婆的需要，他就主动宣告他要到田里去拾取麦穗。他相信以利米勒家族的田地中 必定有一个人是能够帮助拿俄米的，并且他有信心，当他去那个人的田间拾取麦穗的时候，他将在那人眼间蒙恩，意思就是说他将获得允许，可以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所以路德就往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去，他要去找到那个人。他来到以利米勒宗族中的一个人坡阿斯所拥有的那一部分田地。所以这不是一个巧合，作者是告诉我们说路德的事件是如此发生的。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前面路德定义要供应他婆婆的需要，他主动提出他要到田里去拾取麦穗，他相信在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中一定有一个人拥有其中一部分田地的一个人是可以来照顾拿俄米，而且他有信心，当他去那个人的田间拾取麦穗的时候，他将在那人眼前蒙恩，他将被允许可以跟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所以路德他就往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去，他要去找那个人。他来到了以利米勒宗族中的一个人坡阿斯所拥有的那一部分田地。所以这样的一个解释就着重在路德做出的恩慈的行动，而不是强调神的主权、神恩典的护理在背后做工，引导路德去到坡阿斯所拥有的田地。我们继续再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看见，可能这第二个解释是更好的。作者在路德记主要的一个焦点是放在路德所做出的恩慈的行动。在整个路德记，贯穿路德记，神所做的是乃是只有神才能做的。虽然贯穿路德记确实显明神是在参与在他百姓的生活中，在一切事情的背后行事来成就神的旨意，但是这里作者是要显出路德他所做的恩慈的行动。接下来我们看到作者叙述坡阿斯从伯利恒来到他所拥有的这块田地那里。作者说看哪，坡阿斯从伯利恒来到。作者以看哪引入一个新的事实，似乎是在向读者说，你知道吗？坡阿斯从伯利恒来到属于他的田间。这就暗示了，这是神恩典的护理。这里确实暗示了，这是神恩典的护理。当路德还在坡阿斯的田里的时候，坡阿斯从伯利恒也来到那里。所以作者用看哪引入这个新的事实，好像是对我们说， 你知道吗？波阿斯从伯利恒来到属于他的田间，这暗示了这件事确实是神恩典的护理。当路德还在波阿斯的田里的时候，波阿斯从伯利恒也来到那里。波阿斯显然是住在伯利恒城里，他从伯利恒的城里来到他的田地那里，目的可能是来巡视收割进展的情况。波阿斯到了他属于他的田地，他向收割的人问安，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来到他自己的田地，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向收割的人问安，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波阿斯显然认为神的百姓对神的信心应当是进入他们每日的生活与工作中，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向他收割的工人问安，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个问安使我们看见波阿斯他显然认为神的百姓对神的信心应当是进入他们每日的生活和工作中，也就是说在他们每神百姓每一天的生活跟工作中都应该表现出显出他们对神的信心。我们晓得犹太人的问安通常是：愿你平安， Shalom， 愿你平安。但是在这里波阿斯以耶和华的名来向他的工人问安，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在旧约中，耶和华向他的仆人或向他的百姓应许说：我与你同在，或者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给他的百姓给他的仆人这个应许：我与你同在，我与你们同在，乃是存有他对于他的仆人或他的百姓的福利，或者说他对于他的仆人或他百姓的幸福的尾声。也就是当神应许他的百姓应许他的仆人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们同在，这个应许乃是存在一个神对于他的仆人的福利，对于他的百姓的福利的一个尾声。他委身施恩和赐福给他们，看顾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赐力量给他们，拯救他们等等。所以在旧约里面，耶和华我们经常看到整贯穿整个旧约，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耶和华对他仆人和他的百姓给予这样的应许：我与你们同在，或者我与你同在。而这个应许是存有神对于他的仆人或对于他的百姓的福利的委身，神委身施恩赐福给他们，来看顾保护引导 帮助、赐力量、拯救等等。创世纪第26章，我们就是举几个例子。创世纪第26章在巴勒斯坦地又有了饥荒，那时候耶和华向以撒显现，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显现，他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以撒当时是住在当时是住在巴勒斯坦，因为发生了饥荒，他就往基拉尔去，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可能进一步他又想下到埃及，因为我们在看到创世纪12章，那时候也曾经在迦南地有饥荒，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妻子、他的侄儿罗德就下到埃及去。所以这里迦南地又有了饥荒，以撒他就往非利士人的地方去，但是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告诉他，你不要下埃及去，你要住在这里，住在我指示你的这个地方，你要寄居在这个地方。然后耶和华说，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换句话说，耶和华应许他与以撒同在，他要委身施恩跟和赐福给以撒，他会看顾、保护、引导、帮助以撒。照样，创世纪28章，雅各要往巴旦亚兰他妈妈这个利百加的哥哥，也就是雅各的舅舅比土利，在巴旦亚兰的，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而到了伯特利这个地方，雅各夜里枕着一块石头睡觉，神就向他显现，神再一次向雅各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雅各。然后神对雅各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那我们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譬如说摩西，神要差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3章12节，耶和华应许摩西说，我与你同在。约书亚记第1章，约书亚神没有允许摩西进迦南地，因为摩西没有在神的百姓眼前尊神为圣，但是神指派约书亚来带领神的百姓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所以在约书亚记的第1章，神也一再应许约书亚，他会与约书亚同在。所以这个是神他给他百姓应许神的同在，乃是存有神对于他的仆人、他的百姓的福利的一个委身。所以委身要施恩和赐福给他们。所以波阿斯这个问安是兼具问安与祝福，他愿耶和华赐福给 他的工人收割的工作，使他们一切的努力得着丰富的成果。所以普阿斯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一方面是问安，但是也是一个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收割的工人，他们收割的工作，使他们一切的努力得到丰富的成果。于是收割的工人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普阿斯向他收割的工人的问安，显明了他认为神的百姓对于神的信心应当是进入他们每日的生活与工作中。他的问安，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乃是基于旧约中耶和华向他的仆人或向他的百姓应许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同在。神这样的应许存有他对他的仆人或他的百姓的福利的委身，他将委身施恩和赐福给他们，看顾、保护、引导、帮助、赐力量与拯救等等。所以普阿斯的问安兼具问安与祝福，他愿耶和华赐福给他们收割的工作，使他们一切的努力得到丰富的成果。他们也以耶和华赐福给你向普阿斯问安，这样的彼此祝福表明神在他们中间。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工作地方，在那里神被认识，被尊崇，并且神的赐福在他们身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我们一方面是看见路德他做出的恩慈的行动，路德已经委身要和他婆婆一起回伯利恒，并与他婆婆同住，供应他婆婆的需要，但只是有意愿与主动去做是不同的。因此他主动向拿阿米请求或者宣告他要到田里去拾取麦穗。他相信在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中必有一个人能够照顾拿阿米。他虽然不知道那人是谁，但他将找到那人。他有信心当他去那人的田间拾取麦穗的时候，他将在那人眼中蒙恩。虽然路德在伯利恒是一个陌生人，没有人认识他，他又是一个摩押女子，但这些都不能拦阻他不去担任这个工作。他绝不浪费任何的时间，他不等待机会，他乃是制造机会。他从不做期待中的事，他总是做期待之外的事。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普阿斯和收割的人彼此问安看见，普阿斯向他收割的工人问安，显明了他认为神的百姓对神的信心应当是进入他们每日的生活和工作中。他的问安，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乃是基于旧约中耶和华向他的仆人或他的百姓应许说，我与你同在，或者我与你们同在。神这样的应许存有他对于他的仆人或他的百姓的福利的委身，他将委身施恩与赐福给他们，看顾、保护、引导、帮助、赐力量与拯救等等。因此波阿斯的问安兼具问安与祝福，他愿耶和华赐福给他们收割的工作，使他们一切的努力得着丰富的成果。他们也以耶和华赐福给你向波阿斯问安。这样的彼此祝福表明神在他们中间，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工作地方，在那里神被认识，被尊崇，并且神的赐福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从路德的榜样可以省察我们自己。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心里面有一个意愿要去向人行善，或者说要去帮助人，或者说要去鼓励人、劝诫人、安慰人，但是有时候心中有这样的意愿，可是却没有任何的行动。路德不但是有意愿，并且他主动的做出行动，而且是不被任何东西拦阻的去做。我们也应当是如此，我们不应该只是心中有意愿，可是却不主动的，却没有做出行动。我们应该是主动的，不但是有意愿，而且要主动的做出行动。在我们彼此的需要上，我们应当主动的，不被拦阻的去做。所以初期教会他们凡物公用，那是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从寄居在各地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因为彼得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有3000人相信并且受洗，他们留下来接受使徒，继续接受使徒的教训，并且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天天的在一起聚会，遵守使徒的教训，祷告，拨饼，掰饼，也就是守主的晚餐。但是他们因为是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现在留下来，他们生活的需要，他们生活的需要啊，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耶路撒冷有田产、有房屋的这些信徒，他们就卖了他们的田产、他们的房屋，拿到把所卖的钱拿到使徒的脚前，然后由使徒来分配给那些有需要的信徒。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五旬节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 一日之间增加了3000人。这些信徒在生活上有需要的时候，所有那些拥有田产和房屋的人，他们就主动的，他们也完全不自私的，愿意自我牺牲的，做出行动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波阿斯对收割工人的问安，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我们层出不穷的看到神不断的给予他的仆人或他的百姓这样的应许，应许神的同在。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41章开始，神也一再的吩咐以色列不要惧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这个应许乃是存有他对他的仆人或他百姓的福利，或者说对他们的幸福的一个尾声。神的同在表明神尾声要施恩和赐福给他们。我记得在1979年牧师他在九月的时候来到美国芝加哥攻读他的化工博士的学位。当时台湾政府的规定是半年以后才可以稀卷，所以我是半年以后才带着2个孩子到美国来跟牧师团聚。但是那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惧怕和忧虑，因为2个孩子就是 Ruth 跟 Joyce， 他们两个从小体弱多病，当然后来我们查出他们两个因为都遗传了这个地中海型的贫血病，所以他们的抵抗力是比较差的。他们是年头到年尾没有几乎没有间断的生病，而且两个人都有一个很就是说是很让人害怕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一生病就是发高烧。那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 Ruth 大概是7-8个月的时候曾经因为发高烧抽筋，是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经历。所以我想到要来美国，然后人家告诉我美国的医疗的系统跟台湾是很不一样的，尤其我们在台湾我们就是可以随时都可以有这种私人诊所，甚至像 Ruth 抽筋的时候，我是我们半夜3点钟就去一个私人的小儿科诊所摁他的门铃。但是他们告诉我说美国的医疗系统不是这样，当时我就非常的惧怕，非常的忧虑。有一天我在台北的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是林道亮院长他那天是他传讲信息，他是以创世纪37章约瑟 在波提乏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甚至当他被这个波提乏的妻子陷害，下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神也叫他在那个狱卒那个监狱长眼前蒙恩，神与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林院长与约瑟想经历想得享神的同在，来论到神同在的恩典和赐福。那一天神真的是借着这篇信息来向我的心说话，使我所有的惧怕都被除去。我知道只要有神同在，虽然到美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且小孩子两个孩子身体 的病经常的生病，这个困难我都不再忧虑了。真的是里面知道有神的同在，我就不用惧怕。当然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我们要得享神的同在，我们必须履行神同在的条件，要得享这个应许的条件。其实这也是林道亮院长经常强调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给门徒这个大使命，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这个同在的应许乃是基于我们遵守耶稣这个大使命。如果我们遵守耶稣这个大使命，去领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使他们受洗归入接受耶稣是生命的主，不但是接受耶稣做救主，并且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而且凡耶稣的教训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如果我们履行了遵行了这个大使命，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要得享耶稣的同在，还是必须要先履行耶稣所提出的这个条件，我们要遵守他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使徒保罗说，第四章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里一样的，必须要履行这个得享神同在的条件。使徒保罗要我们在思想上，我们的思想的生活要去思想各样合乎神的美善的事情，并且使徒们的教导、使徒们的榜样、使徒们 的教训，我们都要去行，去遵循，也就是说不能只是听到却不行道。那么保罗说，这样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位圣洁的神是不可能与作恶的人同在，不义的人同在。这位圣洁的神也是不可能与骄傲的人同在。神说他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他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位圣洁的神是应许他的同在，只有那些真正信靠他、遵循他的话的人才能够得享的。盼望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明白神的同在所带来的神委身的来施恩赐福给我们，而我们也去履行我们能够得享神同在的条件。而且正如波阿斯和这些收割的工人们彼此祝福，他们遵从这位神，而神的赐福也在他们身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虽然我们还没有再更深入的看到路德他所做的恩慈的行动，但是我们真的是从路德的身上一点一点的来看见，要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应当是怎样的一种委身，怎样的一种主动去做出我们所应许的委身，怎么样去舍己的来真的是向别人行善。但是我们也是从波阿斯的问安看到神的同在，实在这是神你何等的应许和恩典。有神你的同在，我们真的就是可以得享你不断的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照顾、所需要的保护、所需要的引导、所需要的帮助、所需要的拯救等等。天父，实在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真的是愿意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经历你的同在。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履行这些经历你同在的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你这样的同在带来给我们的赐福。谢谢主，我们真的是很渴望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也能够真正天天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都活出对你的信靠和顺服，而经历你同在所带来的恩典和赐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